历代志下第六章，那时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，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。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，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。所罗门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，也亲手成就了。他说，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，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，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名以色列的君，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名的居所，又拣选大卫治理我名以色列。所罗门说，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，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，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，这意思甚好，只是你不可建殿，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。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，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，是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。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，柜内有耶和华的约，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，举起手来。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，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，放在院中，就站在台上，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，向天举手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，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，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，你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，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遵守我的律法，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，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。现在求你应验这话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成就像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。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看哪、啊、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，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，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。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，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人若得罪灵舍，有人叫他起誓，他来到这殿，在你的坛前起誓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判断你的仆人，定恶人有罪，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，定义人有理，照他的义赏赐他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败在仇敌面前，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，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，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。你的民因得罪你，你惩罚他们，十天闭塞不下雨，他们若向此处祷告，承认你的名，离开他们的罪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，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，且降雨在你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。国中若有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、蝗虫、马蚱，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，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异人，自觉灾祸甚苦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。你是知道人心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，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，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，遵行你的道。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生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，向这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，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。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，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，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，使他们得胜。你的民若得罪你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你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，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，回心转意，恳求你说，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，我们作恶了，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，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名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我的神啊，现在求你睁眼看， 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耶和华神啊，求你起来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耶和华神啊，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，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。耶和华神啊，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，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。历代志下第七章，所罗门祈祷已毕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。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，所以祭司不能进殿。那火降下，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看见，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，称谢耶和华，说：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，所罗门王用牛22000，羊12000献祭。这样，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，祭司侍立各供其职，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，就是大卫造出来借利未人颂赞耶和华的。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，以色列人都站立。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、素祭和脂油，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，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生的脂油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，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，守节七日。第八日设立严肃会，行奉献坛的礼七日，守节七日。7月23日，王遣散众民，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，就都心中喜乐，各归各家去了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在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凡他心中所要做的，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我已听了你的祷告，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在其中，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，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，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。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，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，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，被讥诮。这殿虽然甚高，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：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？人必回答说：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，去亲近别神，敬拜侍奉他，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。
历代志下第六章是说到所罗门在建完殿之后向神的七个祷告，而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何借着这个七个祷告领受神的祝福。而第七章就是神回应了所罗门的祷告，给他两方面最重要的提醒。今天基督徒如果不懂得回应神对我们的祷告的回应，那么其实我们还没有学到祷告的功课，很有可能我们的祷告只有停留在神那祝福、神那引导、神的供应。基督徒要学会当神回复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怎么以行动、以心智去回应神，再次让神的祝福、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来看第六章所罗门的七个祷告。1-2节，所罗门说：我已经建造完了，神啊帮助我。所以从第三节，所罗门就开始为这地祝福，跟大家去说到这个殿的关键是什么。12节，所罗门就当着以色列会众在耶和华的坛前举起手来祷告。他的祷告有七件事，在这七个祷告之前，所罗门一直重复的就是：神啊成就你的应许。 这个应许不单是你向着我的父亲的，这个应许也要成就在我的身上以及整个国度的身上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一直去抓住神的应许很重要。主啊，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应许我要成就在我的身上，也成就在我儿女的身上。所以所罗门的第一个祷告就是22节到23节，人如果得罪邻舍，有人叫他起誓，他来到这殿，在你的坛前起誓，求你判断，恶人要有罪，义人要有理。所以你第一个祷告就是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为了你的应许要成就在我的身上，帮助我活在你的面前，活在公义之神的面前。如果我 人与人之间我有什么冲突，有什么冒犯，得罪了人，或者是人得罪了我，人冒犯了我，我觉得我没有错啊，或者是人家觉得他没有错啊，我们难免会有些冲突，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同，我们对这句话，你到底是在讽刺我，你到底伤害我，还是你无心之过，我们没有一定的定论，所以人与人会有冲突。我们第一个要祷告就是，主啊，在我的身上不要有任何拦阻你应许成就的事，那主帮助我活在你的面前，好使我一直公义的、圣洁的，甚至是正直的活在你的面前。第二个祷告，24节到25节，如果我们失败，好像面对生活的挑战，面对我工作的一些的需要啊，甚至面对我的经济，面对我的人生，我一直失败啊，有很多的痛苦，好像我走到人生的一个绝境了，我们就向神祷告，主赦免我的罪，赦免我的罪，把我重新带回你的应许之地的上面。你要做这个第二个祷告，因为从所罗门的第二个祷告到第七个祷告，全部都是跟活在神的应许之地有关。所以这些流亡的以色列民现在回到了耶路撒冷，这第二个祷告对他们何等重要啊！赦免我们的罪，把我重新带回到你的应许之地。我们读五经的时候就知道，为什么我们可以活在应许之地，是因为我们活出了神的呼召和命定。但如果我们并没有活出这样的一个正直和公义的生命，我们会从这个应许之地离开的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，他有没有一直活在神所量给他的祝福的地界的当中？你要常常祷告，就是主啊，祝福我，祝福我的儿女，我们一直活在的是得胜的生命的里面，我们一直是活在你量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的上面。如果我今天任意的离开，我今天任意的选择，好像我自己选择我的工作，我自己选择我的住处，我没有听你的话语，我真的像那个路加福音15章那个小儿子，我遭遇到人生极大的挫败的时候，主再一次把我重新带回到你所量给我的应许之地。做父母们的，我们要常常为儿女祷告，一直保守我们的孩子一直活在你的应许之地。26到27节是第三个祷告，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缺乏，天必赦不下雨，就是有缺乏。我很努力工作，我也很努力的预备读书，但是考试就是不尽理想啊，我的工作就是不尽理想，升迁就是很难，好像我人生的经济就是活在贫穷穷困的当中。那么第三个祷告就很重要了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把当行的善道指教我们，就是教导我们怎么选择，教导我们怎么走在你的道路的上面，教导我们怎么行走在你的恩典的里面。主，你就要重新降雨给我们，降在你赐给我们名为业之地。你看，还是在讲到应许之地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基督徒不当好像一直长期的活在缺乏的里面。如果你缺乏，那你就向神祷告，引导我善道，我要走进你的丰盛的里面，因为主，这是你祝福我的、啊、我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啊！主，你祝福我，我真的是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你这一切都要加给我的。我不应该是长期活在这种贫穷缺乏痛苦的里面的，主引导我，引导我走在善道的当中。第四个祷告在28节到30节，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啊、蝗虫啊、马蚱啊、仇敌啊，就是你生活当中哦，有数算不尽的突然来的意外，突然来的灾难，一会生病了，一会哪里被偷窃了啦，一会车坏掉了啦，一会什么工作又有状况了啦，一会就是夫妻冲突，就是你的生活当中好像没有安息，没有一个真实的安息，一直有冲突，一直有混乱，一直有风暴。那么你要祷告一件事情，就是向着神而是来祷告。29节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，那就是或是众人 或是一人是觉得灾祸更苦。有时候我们一直活在长期的痛苦里面，你觉得不苦哎？大概人生就这样嘛，挫败当然很正常嘛。没有，你从过去就知道，活在神的约中，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，是所有人都在缺乏、都在贫穷、都在饥荒的时候，神的儿女是有百倍收成的。整个埃及都在受苦的时候，神的儿女是住在歌珊地的。整个世界都在痛苦的时候，神的百姓应当是靠着主，我们活在基督里的丰盛的。你可以向神祷告，主帮助我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因为你知道人心，你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，愿我的心一直向神打开，把我里面的贪婪拿掉，把我里面对这个世界的钱财的迷惑拿掉，把我里面那个对权位的那个野心拿掉，求主把我里面那个骄傲自以为意拿掉。你鉴察我的心，愿我真的是一生一世活在你所量给我的这个地上，敬畏你，行你的道。求主把敬畏的心放在我的里面，所以以至于我生活当中好多好多的混乱，我因为敬畏你，这些的混乱、这些的灾祸、这些的难处，神要通通都把它拿走。第五个祷告在32节到第33节，就是连外邦人从远方来到这殿祷告，主啊，你都要祝福他们，使万民可以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名以色列人一样，也建造这殿，就成为你名下的嘛，成为万国祷告的殿。爸爸妈妈们，我们要为这个祷告，教会的传道牧者们也要为这个祷告。我们要常常祷告的就是我们的家有福音的影响力，教会有一个福音的影响力，我们改变这地的属灵的空气、属灵的氛围，许多的人会因着我们的生命，外邦人、未信组织人会因为我们的生命连于神、爱慕神、渴慕神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影响力啊。你说我们生命的影响力不是只是我啊，我很会投资啊，我很会理财啊，我很会管教小孩啊，哎呀，我们的生命让人羡慕啊，我们的生活让人羡慕啊，啊，以至于他们就觉得哇，做基督徒真好。但亲爱的家人，真正生命的影响力是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生活，他也想要认识神的名，他也要敬畏神的名，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一种圣洁的影响力，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爱慕主、渴慕主的影响力，我们的生命会让人想要认识耶稣基督，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说哎呀，我信耶稣以后我身体健康了啊，我信耶稣以后我赚大钱了啊，我信耶稣了以后我事业成功了，所有宗教都是这样啊。但唯独基督的信仰是，我信了耶稣以后，人渴慕圣洁，人渴慕神，人渴慕过公义的生活，以及人渴慕过一个与神亲近、爱慕他生命生活，并且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，这个才叫做福音的影响力。所以求主祝福我们，我们里面有个圣殿，外邦人会因为我里面的圣殿来认识神，教会是神的安息的居所，这个教会在这个当地不是只是做工作的介绍站，这个当地不是做一个社区的营造站，这个不是成为一个社区的活动中心，这个地方是有神祷告的殿，是有神敬拜的殿，这个地方是神荣耀圣洁，可以让人在这里献上自己的生命为祭给神的殿，把福音的影响力给我们。第六个祷告就是34节，奉差遣无论往何处去，仇敌征战不能够得胜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有时候你在工作上面，你可能是做业务员哦，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去谈生意啊，你可能是在做工作的，你有一个 project， 你有一个工作你要去完成，你要去设计，哎，好像我们的家，我们需要一些的建造，我们有些的购置我们的房产，我们有些的装潢，好像我们去读书啊、我们在我们的学业的上面，我们要得胜，在这考试上面要得胜，我们可以向神祷告，在你出发之前。在你要做这些事之前，在你要完成这些事之前，神啊，得胜的主耶和华尼西与我同在。第七个祷告，真的是以色列人流亡的百姓读到这段的经文，他们真的是流泪在神的面前，他们一定要抓住的一个祷告就是，人如果失败掳掠了，离开教会了，甚至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曾经放弃信仰了，但他们有一天他们悔悟到他们有罪了，悖逆了，作恶了，他们要重新回到教会，重新回到信仰的时候，带他们读这段经文，神要垂听他们的祷告， 神要恢复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为他们的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。亲爱的家人，人的回转，人的回归，是神爱的心意的彰显。所以最后所罗门才会一直祷告，就说，神啊，睁眼看侧听在这里的祷告啊，神啊，求你起来进入到你的圣殿当中，不要厌弃我们啊，愿你的救恩临到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啊，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。所罗门第一个祷告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然后七个祷告完之后，神啊，不要离弃我们，纪念你的慈爱。这就是一个聪明智慧的祷告。所以所罗门真的领受了从神而来赐下一个智慧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说出了神的心意跟神的大能。我们今天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借着每一个祷告一直是让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还有每一个祷告都是让我们可以活在神所量给我们的应许之地。最后紧紧抓住神的慈爱，就是我们要认识你荣耀的属性。到了第七章，当下神就借着火降下来垂听了他的祷告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这殿。你会觉得哇，真好啊，荣耀啊，荣耀啊，我们都喜欢这个。但是你仔细去看十二节，耶和华是在夜间向所罗门显现。我们很喜欢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荣耀啊，荣耀啊，献祭啊，热闹啊，哇，欢欣啊，火的降下，太厉害，像这个眼睛能够看到这种，现在如果在教育当中眼睛可以看到这种，我们绝对是有大新闻啊，各地的大家都会来你的教会啊。但是神在乎的是夜间他向所罗门显现，我听了你的祷告，也选择这个地方为祭祀我的殿。所以神也回应他，如果这个地方不下雨，如果有蝗虫，如果有瘟疫，只要我的百姓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会听祷告。所以你在这里所献上的七个祷告，我会听的，我的名会在这边的，我的眼在这里，我的心也在这里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圣殿的建造很重要，这就是神的安息，神的大能，神的荣耀会去彰显的地方。但是你不要满足在那个外在的，哇，火的降临，献祭的那个快乐，人山人海的那个满足，外面的丰盛的里面，你一定要走进到神今天求你常常在我一个人的时候，在夜间的时候，我等候你的时候，我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对我来说话。所以十七节到十八节，神有两面要求所罗门，我可以成就祷告，但是我提醒你有两面你必须要来回应。十七十八节就第一个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你只要遵行，你只要谨守，我一定会坚固你的国位，而且我向着你父亲所立的约会成就，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王，会的，我会成就，这是应许。所以神第一个回应所罗门的不是那七个祷告，神第一个回应的是应许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为什么要紧紧抓住应许？因为所有的祷告都是为了神的应许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每一个悔改的认罪都是让我们活在神应许给我们的地业，神所量给我们的产业和丰盛的里面。这是十七十八节神对所罗门的第一个要求。第二个要求在这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，很多人通常会忘记这一段，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很喜欢十七十八节，哦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甚至更喜欢的是第七章，火的降下，哇，荣光啊，祭司都没有办法进入到圣殿，本来是没有办法站立，现在是连圣殿都进不了了，太荣耀，太荣耀了。我们很喜欢七章的前面，但是神提醒我们谨守遵行我的道，我一定会成就我的应许。你看神在乎的是什么？应许。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没有去注意到的，如果你们丢弃的话，如果我们离弃我对你们所教导的话，你们会被丢出这个应许之地，你们会被拔出来，甚至连这个圣殿我都不在乎，你们会被笑，会被讥诮，这个殿虽然这么荣耀，但是我也不在乎这个殿是否存在。你看神在乎的是殿吗？不，神在乎的是我们这个人一直是不是懂得去懂得阿爸父的心，懂得神的心。今天教会花大钱，我们就是要建造一个极其荣耀的殿堂，一个教会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直去回应神的心意，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 今天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神不单对所罗门讲，也是对每一个他的儿女是说，神在乎的是殿吗？神在乎的是教会的名声吗？神在乎的是我们在这个殿，我们在社区的影响力吗？人家对于我们的观点吗？神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谨守遵行他的话语，就是我们一直与神维持在爱的关系的里面，我们一直与神维持在什么亲密的关系的里面。神在乎的是这个，这就是阿爸父的心。阿爸父的心要他的孩子是连于他，认识他，爱他。所以谨守遵行绝对不是法利赛人的活在律法的里面，而是活在与神亲密的关系的当中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今天一天一天的听 Bible Race， 你一定要帮助自己，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是去靠近神、爱神、亲近神，在你生活当中大小事去寻求神的一个动力。不是只有听而已，你说主引导我，我要建立一个与你的亲密的关系，圣经的话语是我的帮助，帮助我一直活在你的面前，活在你的面前的公义，活在你面前的圣洁，活在你面前的亲密感。求你怜悯我里面的不安全感，求你医治我心中的伤痛，求你引导我在每一次出去的征战，处理大小任何事情的时候引导我得胜。还有主啊，我认罪悔改的时候求你怜悯和赦免，只要我一直回到你的面前，你的宝血必定要来洗净我，你的恩典、你的爱必定要重新的再一次临到我的身上。所以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群以色列人，他们重新再读这段话语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明白阿爸父的心绝对不是满足在圣殿的建造，而是满足在人借着殿一直去连于神，一直去靠近神。所以祝福家人们，今天借着这七个祷告，让神的应许一直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，为神的国度效力，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。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：线上奉献、 PayPal、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。感谢您观看与支持，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，愿上帝祝福您。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